好，弟兄姊妹准备平安。
平安。
我们今天呢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七章哈，接着上一次，因为我们上次讲完了第六章。第七章第一节，基列耶林人就下来，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放在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好，我们往下看哈。好，弟兄到这儿，对对。首先弟兄姊妹，我们在上一次的几章当中讲过哈，约柜呢，当约柜来到外邦的时候，首先呢经过了非利士的那几个城市啊，后来到了伯士麦，但是最终呢在上帝的指示当中呢要停在啊，要运到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嗯，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首先我们去想哈，就是说上帝为什么要在撒母耳记上的这前面几章当中，你会发现最终这个约柜呢运到了基列耶林，而且这个基列耶林哈是存放约柜最长的时间最长的一个城市，你去看的话大概在这里放了有将近20年的时间。好，我们需要在圣经当中呢去查考关于这个城市的信息哈。基列耶林呢位于耶路撒冷的东边哈，而且这个基列耶林呢它其中住的主要是在约书亚记当中提到的基遍人啊，基遍人哈。在圣经当中呢这个城市也叫基列巴利啊。然后我们去看一下这个基遍人和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城市的它的这个来源哈。首先呢我们去看这个约书亚记第九章的时候，这里的居民呢在约书亚记那个时代曾经啊跟以色列人立约啊，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说他们呢用了一个诡计给以色列人立约，因为他们惧怕以色列的上帝，但后来以色列人发现他并不是远处的居民，他是近处的啊，最后的时候就是有这样一个结果，就是说立了约也没有杀他们，但是呢他们就是说在上帝的这个会中呢去进行这个挑水劈柴啊。然后我们往下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可以知道哈，就是说上帝呢你会发现这个基遍人哈，尤其这个住在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原本呢他们是一群迦南人，但是上帝呢也非常爱他们，拣选他们，他们就后来就住在以色列人中间哈。基列耶林呢是基遍人里面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地方最终约柜放到哪里哈，首先呢圣经说是有一个家庭啊，他在哪里啊，在山上。我们来看哈，一个家庭在山上，在圣经当中这个山上有很重要的意义哈，在信仰哈，主要指山上之城，很多时候也指教会，无论在旧约和新约凡是提到山上的时候都跟啊基督的教会都跟信仰有关系。这有一个人哈，他名叫亚比拿达啊，我们来看亚比拿达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我父甘心情愿的意思啊。我们知道这个人呢他是一个有正确信仰的人，而且接下来的时候他把他的信仰传给了他的儿子，他的儿子叫什么，以利亚撒。我们来看，而且在原文当中哈，大家需要注意哈，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我们来看中文哈，中文说分派他儿子以利亚撒看守耶和华的约柜。我们再来看一下原文圣经哈，原文圣经是怎么说的，将他儿子以利亚撒怎么样分别为圣啊，这个字中文实际上他忽略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哈，这个词主要指的是在信仰上分别为圣。而且这个以利亚撒，我们来看他的儿子，以利亚撒是这个词，英文是这个，以利亚撒什么意思，以利亚撒就是 耶和华以帮助，或者说上帝以帮助的意思。这个以利亚撒，他就是新约圣经当中有一个名字叫拉撒路，它是一个词哈，大家注意，我上次讲过哈，约书亚在新约就是耶稣是一个词，然后这个以利亚撒呢在新约就是拉撒路啊，一个是希伯来文，一个是希腊文啊，它的含义是上帝以帮助。所以说我们看到哈，这个地方呢是上帝拣选的地方，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地方呢也是上帝恩待的一个地方，而上帝在这里呢选中了一个人，就是亚比拿达的这个儿子以利亚撒啊，他受到了从上帝那里来的帮助，上帝给他这样一个职分啊，把他分别为圣，然后让他来去守看守约柜啊。这个词就是中文没有翻译出来那个分别为圣的意思。弟兄姊妹，这个分别为圣什么意思啊？你去看这个分别为圣的时候，你要想到我们在这个撒母耳记上第七章之前的那几章经文，尤其是跟约柜有关系啊，大家来看。首先呢，弟兄姊妹，圣经到这第七章的时候第一次提到一个人，就是这个以利亚撒，圣经说他是一个分别为圣的人。也要说在第七章之前，以色列人在对待约柜的事情上是不是分别为圣的？不是。我们看到在前面的时候，以色列人呢，他把约柜呢拉到了战场上啊，他本来寻思借着约柜啊能够打一场胜仗，但是最后是完全失败啊。所以说以色列人呢，他对约柜的这种看法主要是把约柜作为一个图腾啊，就是保平安类似的那种信仰。然后呢，非利士人是怎么对待约柜呢？你发现在前面几章当中，非利士人呢把上帝的约柜掳到非利士这个地方，他不停的换城市，他实际上是向上约柜夸胜，但最后呢完全的失败，被上帝击打。在上一次第六章的时候讲到博士麦人，事实上弟兄姊妹，博士麦人对于约柜的信仰也是错误的。圣经说博士麦人怎么对待约柜啊？善观约柜。所以说弟兄姊妹，这里的提到这个分别为圣，主要是针对在撒母耳记第七章前面提到的这三种人他的错误的信仰，讲到这个以利亚撒他的信仰和我们前面几章提到的这几种人是完全分开的。所以你知道为什么上帝会把约柜放在这个地方？因为他在这个地方他设立了这样一个分别为圣的人。而这个分别为圣，弟兄姊妹，他主要指的是在信仰上，尤其是在看待约柜的这件事情上。所以说大家去了解这一块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分别为圣去怎么样看守约柜。我们来看这个词，看守。其实这个看守约柜啊，我更倾向于把它理解为什么呢？去持守，去持守约柜所代表的信仰。我们来看，在那个时代呢，你会发现第七章之前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都是围绕着约柜。在第七章之前有很多的人受到了惩罚也是因为约柜啊，以色列人受到了惩罚，非利士人受到了惩罚，博士麦人受到了惩罚，都是因为在对待约柜上出了问题。而我前几次讲过哈，约柜所代表的是上帝的恩典和真理，是上帝的赦罪之道。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来看这个第一节的时候，你会发现为什么约柜最终运到了这个基列耶林，而且在这待了有20年的时间，是因为这本身是上帝的旨意。在今天来说呢，上帝在这个地方拣选了一个有信心的人啊，或者说有信心的一个牧师，一个仆人，然后呢让他来传扬上帝的道，来看守上帝的约柜。所以说你去看第一节哈，虽然简单的这么一句话，但是它所代表的里边的信息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来看第二点，约柜在基列耶林许久，过了20年 以色列人全家都倾向耶和华。大家一定注意看啊，其实原文圣经呢翻译是，你看原文圣经是很美的啊。原文圣经说，从约柜停留在基列耶人那天起，许多日子过去了，看到没有哈，这有个过程，过了二十年，就然后又过了二十年，以色列全家都怎么样，哭泣着归向耶和华，是不是比中文要好多了？我们来看啊，首先弟兄姊妹，你需要注意这里的顺序哈，我们上次讲过，在这再讲一遍，在这里提到什么，以色列全家都怎么样，归向耶和华。你会发现啊，这个顺序恰恰呢就像保罗所说的啊，以色列人的是有几分心硬的，只等到什么外邦人，就是他的得救的数目填满了，然后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实际上你看整个撒母耳记上这个顺序也是这样，以色列人刚硬，以色列人背逆上帝，上帝把他交给外邦人去惩罚。但是当福音在前面几章的时候，你看在腓尼士在外邦的地方传了七年的时候，这个日子满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啊。而且呢在这里你首先看到这样一个顺序，然后你去看这里哈，这里你要注意一个问题，并不是说这个约柜到了基列耶林然后这些人就全悔改了，不是的，中间过了多长时间，过了很久，大概有二十年的时间，这个日子长不长，这个日子非常的长，也就意味着弟兄姊妹，你就明白为什么前边说有一个分别为圣看守约柜的人，弟兄姊妹，这个以利亚撒他是一个蒙上帝所赐有着极大信心的人，没有一个人或者说很少有人能够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二十年之久去看守约柜，二十年之久向人传福音，二十年之久守在一间教会，而以利亚撒他正是蒙上帝帮助的这样一个人。所以说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首先看到的是一个真正的牧师，一个真正的仆人，他那种旷日而持久的忍耐，二十年之久从来没有变过，只等到上帝在人心里动工。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人他很像洪水之前的挪亚，他在忍耐传道。弟兄姊妹，他不是这二十年光蹲在那个约柜那不动，他一定不停的讲，一定不停的传，一定在指出以色列人信仰上的错误。所以说这是一个真正的牧师，这是一个真正的传道人。希伯来书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弟兄姊妹，这场二十年之久的传道工作的背后是上帝的忍耐，你要注意哈，首先这个牧师的忍耐，这个以利亚撒的忍耐并不出于他自己，这本身是上帝对以色列全家的忍耐。所以说在过了非常久的年日，在二十年之后的一天，上帝开始突然在这些人心里动了工作，动工的结果原文说他们都哀哭着归向耶和华，中文没有哈，中文说转向耶和华，但是原文说的很清楚，用了一个什么词，哀哭，这个词在旧约含指人发丧的时候哭。所以说你能够看到这是一场嚎嚎的大哭，这是一场在上帝面前痛哭流泪的一种悔改，为自己的罪，这些人开始灵魂苏醒。约翰福音十五章八节告诉我们，这是圣灵的工作，他既来了，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说这个牧师他二十年之久 所传递的信息，所持守的信息，恰恰是约柜所代表的信仰核心。我们不止一次的讲到，约柜里面有上帝的律法和上帝的福音，里面有上帝的施恩之作。约柜的核心就是上帝在基督里的赦罪之道。弟兄们发现啊，整个前面七章告诉我们，上帝的工作是围绕着什么？上帝的约柜。而上帝的约柜代表着上帝在，就是说在基督里，在神施恩宝座前的赦罪。所以说你会发现，从第七章开始，圣经实际上在讲论如何建造教会，如何牧养教会，如何传道，如何施洗，如何的那种认罪礼和圣餐礼。第七章实际上在讲教会的真理。上帝在第七章开始拣选了一个牧师，然后开始牧会。所以说弟兄姊妹，你要从撒母耳记第七章当中看到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该信什么，我们该做什么，我们该持守什么。第三节，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就要把外邦的神和亚斯他录从你们中间除掉，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大家注意哈，我问一下弟兄姊妹，这些年以色列人过得好不好？不好。开心吗？不开心。天天被人打，天天被人虐待。我想问一下，这片土地上的基督教会过得好不好？不好。天天被人拆，天天被人打，天天被人践踏。所以说七章三节的信息，大家要注意哈，这话是给谁说的？以色列全家。我们算不算以色列全家当中的一份子？我们是其中的一份子。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上帝在这个基列耶林这个地方所做的工作引起了先知撒母耳的关注，他开始留心到以色列人开始悔改，然后他来到这个地方，奉上帝的名开始发预言，开始提出指示。所以说撒母耳的这些话可不是光给那个时代的人听的，是给我们今天听的。你今天想脱离那非利士人的手吗？如果想的话，你要去听这些话。所以说弟兄姊妹，你会发现啊，上帝在人心里做工，上帝借着各样的苦难，借着外邦人的逼迫，逼教会在信仰上悔改。但是仅仅有这种痛哭有悔改是不是够了？不是的。你的悔改要有上帝的真理，要有进一步的这种牧养和圣经真理的浇灌。很多时候弟兄姊妹，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和今天的基督徒有着相同的处境。你知道自己教会的处境不好，知道在世上没有像圣经说的成为一个真正的金灯台，但是不确定自己在哪方面得罪上帝啊。其实这时候呢弟兄姊妹是非常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个时候容易被坏人利用啊。这时候在中国呢，基督教圈呢会有一些假先知起来，他说啊，你不能光讲不能行啊，因为你有罪是因为你们没活出来啊，你心里刚硬。弟兄姊妹，很多人在真正的转入真理，在真正的悔改之前就掉入到这种里边灭亡了。所以说悔改更重要的是按着上帝的话语和指示去悔改，而不是听人瞎说啊。接下来撒母耳呢开始讲怎么悔改。首先呢，撒母耳说你们要怎么样，全心专一的侍奉耶和华。我来看一下，你们若一心归顺耶和华啊，是吧哈？这个一心在原文是全心的意思。首先在这里告诉我们，彻底的认罪，在信仰上彻底的反省，在信心上彻底的信靠， 并且不偏左右的投靠机动。重要的表现就是把你们中间要从你们中间除掉那些什么外邦的神，而且特别提到谁呀、啊？亚斯塔鲁。兄弟们，你以为偶像和亚斯塔鲁只在那个时代有吗？实际上你看今天的中国教会到处充斥着外邦的假神和亚斯塔鲁。我接下来会跟你讲是怎么回事啊。因为今天在教会里边很少有人去直接拜偶像啊，当然现在有的这个三字教会也可以把这个伟人像摆在里边，但是在教会里边，在中国的基督教圈子还是就是说人还是没有说敢明目张胆的去拜偶像的。其实弟兄们在这里哈、啊，用到今天教会的时候，主要讲的是把你们中间那些自己发明的啊，有这种啊传统文化当中这恶俗的哈，就是说上一辈留下那些，反正你不知道从哪里捣鼓出来那些异教思想和那些异端的神学教义彻底扔掉。最主要的打个比方，成功神学或者说律法主义或者说什么行出来活出来那种，通通属于这些行列。如果这些东西不除掉，悔改不算真正悔改。首先呢，我们来看几个词。首先提到叫你们中间的外邦神啊，这个外邦神什么意思呢？这个词主要指的是外来的，不是从希伯来信仰来的，不是从基督教信仰来的，是从也不知道从哪来的，反正就今天指的是异端和一些思潮。而且在这里的时候，圣经着重提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假神，叫什么亚斯塔鲁。我们来看，兄弟们，亚斯塔鲁是不是迦南宗教系统当中最大的？不是。大家注意哈，你会发现啊，在所有的异教当中，包括在中国的一些异教哈，最大的都不是像亚斯塔鲁这样的所谓女神，但是呢，异教很多时候是借着像亚斯塔鲁这样的这种女神哈假的来去影响人。这个亚斯塔鲁它不是迦南宗教当中最大的，迦南宗教当中最大的是巴利。但是他是迦南宗教当中最有影响力的一种偶像，在耶利米时期，在以色列被掳的时期，以色列人通俗都拜这种偶像啊。实际上在今天我可以讲一下亚斯塔鲁在基督教圈子里的这种渗透和它的实际含义。弟兄们，这个亚斯塔鲁啊，原文是星辰的意思，它在这个迦南宗教当中呢，它是一个所谓的就是说生殖之神啊，就是说风产生殖。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塑像哈，你看到哈，看着很和蔼哈，有点像中国的这个观音哈，看到没有哈？你看看着很漂亮啊，很和蔼啊，身材也很好啊，而且是不穿衣服啊，这是从考古学挖出来的这个比较完整的这个图像。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就是亚斯塔鲁，这个是巴利啊，往上看。亚斯塔鲁呢，在迦南宗教当中是巴利的妻子啊，巴利是迦南宗教当中的至高神，所谓的你会发现啊，弟兄姊妹，我们基督教所信的神跟异教的神首先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异教的神是什么？女的哈，大家需要注意一下。首先你会发现在这个时代哈，无论是西方的基督教圈子还是东方的基督教圈子，首先有一种思潮是非常可怕的，就是女权主义、女牧者啊和什么三字女长老在基督教世界的崛起。在十九世纪以前哈，这些东西尤其在欧美的教会里边几乎没有。十九世纪以后， 才开始有的女牧者、女长老。在今天，在中国基督教的土地上，这种东西是泛滥成灾。而且你会发现，为什么这种女神她受欢迎？你要去对比基督的信仰和迦南宗教，尤其这个亚瑟他路，它的区别在哪里？上帝的教会当中没有女牧者，没有女长老，那是不可能的，啊，是违背圣经的。而且你看，基督教的上帝、基督教的神所传递的是信仰的核心是什么？赦罪、救恩、永生。迦南的女神所传递的核心是什么？生殖、吃喝拉撒、世上的好处。你看到没有哈？哪一种更吸引人呢？当然是这一种。人按照自己的罪性，弟兄姊妹，你看这个你就能明白一点，为什么女长老、女牧师很受欢迎？很多时候讲的都是鸡汤，讲的都是什么吃喝拉撒的事儿，啊！你去看三字教会哈，你去看这片土地的很多那三字教会，尤其那女牧师，天天讲的就是自己家那些吃喝拉撒的烂事儿，但是能吸引很多人，因为很多人他来教会不是来追求赦罪和永生的。而这个亚瑟他路在当时也受到了以色列人的欢迎。另外一方面，这个亚瑟他路他跟基督的区别是什么？亚瑟他路呢，在迦南宗教当中是以夸张的这种裸体的方式出现，在对他进行崇拜的时候，通过什么呢？通过给异教庙宇当中的那个女祭司去行淫。大家注意哈，如果你不懂的话，你知道现在有一个那个奥林匹克游行，从希腊时代传下来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和这个就是说这个过去这种庙宇当中的这个女祭司去行淫。而且这个敬拜亚瑟他路很多的时候呢，要把小孩作为活祭献上。啊，你看到没有？在今天呢，我们可以理解为利用国家机器对这种婴孩小孩进行洗脑，啊，这种异教思潮。而且呢，整个敬拜的方式是一种非常淫荡的方式。他所强调的在今天来说就是洗脑和完全的奉献。你知道吗？现在从小学开始就开始教这些东西了，啊，跟希伯来人的信仰跟基督教会的信仰完全相反。基督教会的信仰以约柜为中心，啊，通过献祭的方式主要是赎罪，是把耶稣献上，而不是把你孩子献上，这就是区别。所以说，弟兄姊妹，这个亚瑟他路他跟迦南宗教当中这个巴利是相辅相成的。很多时候人是通过接受亚瑟他路然后再去接受巴利。在迦南考古宗教当中，一般挖出来神像的时候，他两个是一块挖出来的。在耶利米那个时代被称为天后。你知道今天说什么天后天后这个词从什么时候来的？就是从亚斯塔路来的。而且呢，据传说哈，这个亚斯塔路他给人的这个表面的形象是一个美女的形象，但是他真正的形象是一个吃人恶魔的形象。啊，你去看一下这个，在有一些这个传说和记载当中哈，亚斯塔路在今天呢，除了讲女权主义、女牧者以及这些东西之外，亚瑟他路他还代表着今天在教会当中，在西方所倡导的一种叫自由派、自由主义，或者说左派思潮。啊，弟兄姊妹，在今天的基督教时代世界上，亚瑟他路所代表的是女权主义，还有就是西方的这个白左所讲的多元包容，还有就是说有一种叫泛爱主义，就是说啊，上帝包容，上帝什么都爱啊，也可以包容同性恋，也可以包容异教徒，所有的宗教啊都无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你在今天在教会当中你能看到这种思潮。而且呢， 今天有一种叫泛爱主义，说啊你不能说啊，你叫爱呀、啊、上帝是爱的上帝嘛，听懂没？所以你会发现哈，这个亚瑟拉鲁他告诉我们，很多时候啊，魔鬼他在破坏教会信仰的时候，他首先把罪恶，把从魔鬼来的那些理念，以爱的形式包装，以女神的形式包装，以这种非常让人喜悦的形式包装。今天我在三字里面经常听一句话，上帝不是爱的上帝吗？弟兄姊妹，你在今天你去看西方的这种左派哈，包括西方的一些左派基督徒，包括中国的三字教会，三字教会他有首歌很有意思，甚至说上帝是爱没有错，他说爱是上帝，就是这种颠倒啊。所以说你会发现在今天的西方教会和东方教会哈，其中的这种引起教会败坏最重要的，就是这里所讲的这种亚斯他路所代表的异端和思潮。弟兄姊妹，这个亚斯他路你不要把它看作跟我们今天没有关系的东西，这个亚斯他路在今天仍然混迹于教会当中，他成功的破坏了很多的教会，也成功的毁掉了很多的基督徒的信仰啊。大家去看这个在旧约圣经当中哈，你去看这个诗记二章和十章的时候，以色列人离弃耶和华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谁啊？亚斯他路。你看到没有，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去拜巴利的时候，是因为亚斯他路，因为看上去很美，看上去很自由，看上去很有爱，但是背后是魔鬼。所以说弟兄姊妹，在教会的历史上，尤其是最近几十年，西方教会就是通过亚斯他路的这种魔鬼渐渐的衰败。你发现在西方的左派，我看过很多的西方的白左教会，包括西方教会一些主日学资料，都是这种大谈爱心，大谈自由，大谈包容，最终导致信仰完全的毁灭。今天在西方的很多的教会，就这种讲爱的教会啊，讲包容的教会，最后是人越来越少啊，最后被卖给这个娱乐场所啊，做娱乐场，或者是卖给这个伊斯兰教徒做清真寺。所以说弟兄姊妹，你发现在历史上啊，这个亚瑟哈洛成功的把以色列给毁了，以色列人拜偶像遭灾很多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亚瑟哈洛。但是你会发现在这二十年当中，分别为圣的以利亚撒他在拼死的抵挡这种思潮。所以说弟兄姊妹，什么叫全心归向耶和华，就是从这些错误的教义当中出来，把我们的心收回来。我们圣经说哈，教会基督徒，你的心不要顺应世界的潮流，你不要顺应这些异端，你的心意要回到圣经当中。听懂没？在今天的西方和东方，有很多的这种左派的假基督徒，尤其是你看今天哈，那些什么朋友圈也整天就哎呀，一个明星归主了，明星做见证了啊，什么哪个 NBA 球星又是信主了，又做见证了，你去看看他们的信仰，都是亚斯他路的信仰。你仔细看，都是这种左派基督徒的信仰，弟兄姊妹，那信仰都是假的。上帝说，你要把这些去掉，你不去掉，非是人还继续蹂躏你。所以说教会要在这种信仰上悔改啊。然后呢，我们来看，专心归向耶和华，单单的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原文专心归向耶和华，原文的意思是立定，原文的意思就是说预备好，或者说立定的，这个词是预备的意思，就是说预备你的心转向上帝。圣经让我们从这些异教，从这些错误的信仰当中收回来，转向上帝啊。马拉基书四章六节说，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咒诅遍地，单单的侍奉他，就是上面所说的全心侍奉他。然后呢，当教会完成这些改革的时候，上帝应许 他一定会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说远的，我们说我们这边土地上基督教会很多的时候被人逼迫，被人打，被人拆毁。为什么？因为教会当中充满着异教的恶俗，充满着亚斯他路这样的信仰。所以说只有在信仰上正确了，上帝才会把那些多年搅扰我们逼迫我们的非利士人从我们身边挪走。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要坚持这种聚会听到的信仰，坚持这种我们 每个礼拜这种圣礼，然后剩下的由上帝负责。第四节，以色列人就除掉朱巴利和亚斯他路，单单的侍奉耶和华。我们来看朱巴利什么意思。我问一下，这个朱巴利啊，它就是说原文是巴利，但是后边加了个复数。巴利的原文是主的意思啊，朱巴利就是什么，很多的主。耶稣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什么，两个主。贪财也叫侍奉朱巴利，你看到没有哈？这个朱巴利在今天可以代表耶稣所说的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这通通就是朱巴利。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哈，这耶稣说听到上帝的话去行的人是有福的。以色列人照着做了，教会也应该照着做，教会除掉了这些朱巴利。然后单单的侍奉耶和华。你会发现上帝的话也非常有意思哈，前面的时候有没有说除掉朱巴利？没有，说要除掉谁啊？亚斯他路。所以说你先把这个搞掉，其他的就都搞掉了。今天的基督教为什么衰败？光讲爱心，光讲包容，把这些东西除掉了，教会就复兴了。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哈，真正的信仰是不是多元包容的？不是的。基督徒可不可以什么都爱啊？不可以的。弟兄们，泛爱主义和这种包容主义的背后是魔鬼。圣经强调上帝是圣洁的，他容不下教会里面有这些东西。所以说信仰的改革从教会开始，主要的就是把这些异教的思潮从教会当中挪出去，不然的话教会没法复兴。第五节，撒母耳说要是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我好为你们祷告耶和华。在这里哈，撒母耳说啊，上帝借着他说把所有的以色列人，把以色列全家什么词啊，招聚聚集在一个地方米斯巴，然后他祈祷。这个米斯巴是什么意思？米斯巴就是瞭望台的意思，就是守望台的意思。七章五节所向我们强调的第一个真理就是坚持聚会的真理，看到没有哈？招聚嘛，大家一起来聚嘛，每周都聚嘛，就这个意思。而且这个米斯巴，你去看诗记，你去看撒母耳记前面的圣经，以色列人很多次在这个地方聚集，要决定很大的事情，然后再一次在这里聚，这一次是以色列全家。然后撒母耳负责为以色列人代祷。我们来看哈，第六节，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我们注意哈，这是一场私祷啊，还是公祷啊？公祷。耶稣讲哈，你们祷告要关上门，在自己的房间里啊，锁上门，在卧室祷告，是跟这个是一回事吗？不是一回事。那是这个弟兄姊妹哈，你去看，虽然没说撒母耳祷告什么，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他祷告什么。这其实是一次主日崇拜当中的认罪礼。我们刚才有个主日程序，大家看到没有啊？主啊，我们在什么地方有罪了，我们在什么地方，是牧师带着信徒去公开认罪。你去看这个尼希米和尼希米记和以斯拉记的时候，有一场在大雨当中的 这种公开认罪礼，由牧师主持。会众为什么说我们得罪耶和华了？就证明祷告的内容是什么？认罪。啊，萨母尔说啊，我祷告祷告这没发财吧？他会众肯定不会说这句话，肯定是祷告的就是这内容，祷告的内容跟认罪有关系。牧师呢负责宣告认罪，会众呢负责回应这个认罪的。然后呢，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还是在聚会当中。啊，所以说啊，不是说光在你家祷告认罪行，你要来教会当中，教会有这样一个认罪的程序和认罪礼，有专门的牧师举行。然后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举动哈，撒母耳怎么样？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这代表什么？圣洗礼。我问一下，洗礼重不重要？今天的中国教会有一种可恶的思潮。我听还是一个传道人说的，说洗礼只是仪式不重要，是吗？信而受洗的怎么样？必然的就不信的必被定罪，一主一信一洗，在上帝面前要受洗，而且在那一天要禁食。弟兄姊妹，在以色列历史上提到赎罪日的时候，提到认罪认罪那天的时候，最主要的一个体现就是禁食。弟兄姊妹，在今天中国的教会已经把禁食给玷污了。我在三国三次教会和那律法主义教会天天见到有人说我又禁食了，哎呀，我又禁食了啊！有人甚至递个名片说禁食41天啊，比耶稣还长一天。禁食在今天的中国教会成了属灵表演艺术家取得荣耀的方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禁食是干什么用的？认罪悔改。你看到没有？我们教会的信仰需要改革，需要往圣经的方式去靠近。然后，在举行完这场认罪礼，在举行完这场洗礼之后，会众开始发话了。中文叫"我们得罪耶和华"，注意原文哈，我们在那里得罪了耶和华。注意哈，这个词非常重要的哈。原文说什么？我们在那里，在哪里啊？在哪里啊？我们要思想，我们在什么地方得罪了耶和华？你要看上文，上文当中哈，撒母耳说，你们要想好好信仰，就怎么样？就把外邦的神和亚斯塔路从你们中间除掉。在哪里得罪的？在那里得罪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在上帝面前的认罪？上帝厌恶什么？厌恶的就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些啊，外邦的思潮，亚斯塔路所代表的那些东西。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我们来看这句话，很多时候不好理解啊。这句话跟誓师有关，在旧约当中有一种职分叫誓师。就你们誓师是干什么的？审判的。这个非常不可思议啊！你们敢认罪了，怎么还敢定罪呀？你要去看啊，弟兄姊妹，这里这句话实际上的意思你要听明白啊。你要明白这句话什么意思？这句话实际上不是说撒母耳在揪着这些人不放，而是撒母耳怕你不知道，又把你所犯的罪详细的给你讲清楚，让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这个审判是这个意思。这个审判呢，就是我们所强调的律法跟福音的关系。首先，上帝的律法是用来指出我们的罪，照出我们的污秽，然后我们才可能去认罪。甚至说，律法之下的人在上帝面前都是罪人。所以说，弟兄们，这个审判其实就是说定死我们自己的意思，让你知道你错了，并且让你知道你错在哪儿了，你在哪里得罪上帝了。所以说呢， 这里的审判在基督教信仰里边代表着非常重要的含义。加拉太书第三章说，圣经把众人圈在什么罪里，使所应许的福因信基督归给那信的人。但这因信得救的理含未来之前，我们被看守在什么律法之下，直圈到那将来的真理显明出来。这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傅，引我们到基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因信称义的时候，讲赦罪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事情。在基督里面，就是在律法在这个约柜所代表的含义里面，我们基督教信仰与外邦的宗教有什么不同？我们的基督教信仰里边重要的一点就是律法跟福音的关系。大家一定要明白哈，如果你搞不清楚律法跟福音的关系，你就等于没信耶稣。首先，在律法之下，在上帝的标准之下，每一个人都是罪人，所以你要向上帝认罪，他赦免你，他十字架救恩赐给你，你得到永生，是这样一种关系。我问一下，没有这个审判，没有这个认罪程序，能有后面的因信称义和得救吗？是不可能的。在今天中国有两种可恶的思潮，一个是说你信的还不够，还得活出来；另外一个是没经过这种律法的认罪就直接宣告赦免，这个是非常可怕的，弟兄姊妹。所以说你看到哈，说你看这百姓认完罪，撒母耳说完了，然后撒母耳开始审判以色列人，就是说一种启蒙，让他们知道自己错在哪儿啊，神的灵魂苏醒。第七节，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首领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人。往上看，首先非利士人为什么来？因为听见了福音从教会传出来了，聚会的这种每日聚会认罪的这种程序从教会里面传出来了。非利士人，你注意哈，一直没动手，只等到你聚会时候动手啊，听见你在米斯巴啊，在教会，在守望台这个地方聚会了。你看这几件事情反复强调这个聚集聚会。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里的时候，福音开始传到世界，传到远方，而且引起了世界之王还有他差役的这种敏感啊。你会发现哈，你要自己在家自己信自己的啊，你也不来教会，没有人会逼迫你。但当教会开始有这种真正信仰的时候，世界之王会起来敌对教会，会起来逼迫教会。而且我们需要注意哈，事实上非利士人首领在第六章当中他们经历过上帝的恩典，但是用一句难听的话叫狗改不了吃屎。在这一刻他们被魔鬼鼓动起来，而且是高层下达的命令。这种聚会已经震惊了世界的掌权者。你看到这跟今天是非常相似的啊。后面说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的面啊，就是怕面对这个事情。弟兄姊妹，非利士人起来的目的是什么？就你别聚了，你只要不聚这事儿就算完了，别聚了哈，不要再聚了。对教会逼迫的目的就是让你别聚会的。我们看到以色列人的反应是不是说，哎呀，非常属灵啊，把我炸了我也要聚会？没有，没这么属灵。圣经对于人性的描录是非常真实的。如同今天的很多基督徒，我们人性里边有对死亡的恐惧，有对逼迫的恐惧，有对政治的恐惧。我们害怕政治，我们惧怕洗礼，我们惧怕国家机器的强权对教会的逼迫。有的时候你得承认你很怂。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得承认我们有的时候在这种逼迫面前不过是个怂包。我见过一个三字女长老，哎呀，天天跟洗礼信还喊着我们就被炸了也不能被下油锅也不能否认主，她没这么好啊。弟兄姊妹，
你要真实的认识自己，你就是一个怂货而已，没有上帝你根本站不住啊。在这时候不要高调。第八节，要祈求上帝，要牧者为教会代祷。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祈求，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说你得不停的给我们祷告啊啊，给我们祷告，我们害怕。所以说弟兄姊妹哈，你会发现上帝在之前有没有应许说你只要教会改革，你信仰回归，就救你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俺这也改革了，怎么这非利士人又来了呢？神说得很清楚，就是借着这一次的战争，这一次的冲突和逼迫来释放你们。上帝已经应许照他的话去运行教会就可以存活。所以说从另一方面，弟兄姊妹哈，我们不否认世上的任何的维权，或者说针对公益的活动，但是听好，教会对于这种来自于国家机器的逼迫当中，你不要寻求世俗的解决手段。你注意哈，无论是维权，无论是找人帮忙，在教会这个层面解决逼迫的时候是没有用的，要跟牧者站在一起，要求牧者为会众祈祷，并求上帝按照他的应许来成就他的话语。第九节，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羊羔献与耶和华做全牲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我们来看撒母耳有没有说咱掏出刀来咱干一架，没有，没有哈。你会发现撒母耳所做的跟人的理性是完全相反的，就是你干你的，我拒我的啊，你继续你的逼迫，我继续我的认罪礼啊，你做你魔鬼的工作，我们继续做上帝的工作，好像毫不相干，好像根本没看见。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你注意撒母耳做的什么工作，把什么献上，全牲的燔祭。全牲的全牲啥意思，就这个词哈，这个词就是完美无瑕疵无罪的意思。申命记三十三章十节和诗篇五十一章十九节都提到献祭要献全牲的燔祭，全牲的燔祭预表着神的儿子无罪的基督，你得把基督献上，你高举基督，你认罪悔改高举基督，而不是向世界说你看我们行为多好，你看我们要活出来啊，我们向外邦人活出来，我们要圣经不重要，我们要靠自己的行为影响外邦人。中国教会充满这种狗屁的言论，活该被西律打，因为你没有高举这全牲的燔祭。另外一方面，这里是一场圣餐，你看到没有，前面是洗礼认罪礼，这是圣餐礼。而且你注意所献的这全牲的燔祭是一只正在吃奶的羊羔，这是非常重要的启示。你们有看出什么吗？人家的羊羔在羊妈妈那吃奶，你吭一下抢过来了，然后拉到那里咔咔宰了献上了，合理吗？用怎么？一只无辜的羔羊，一只在享受天伦之乐的羔羊啊，就这样被残忍的和母羊分离了，然后也不知道自己做错了什么就被杀害了，然后整个人全身被当作燔祭献上了。你要知道你得救的背后，基督上帝为我们做了怎样的牺牲。在耶稣被钉十字架那一刻，他与天父上帝隔绝，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耶稣为什么死得这么惨，为了我们的罪。
你要从这一幕当中看出这种残忍的献祭的背后是天父上帝和基督为我们的牺牲。基督教会最重要的就是把这种上帝的爱，把这种耶稣基督的牺牲高举出来，而不是高举你的什么狗屁好行为。教会要想胜过世界，你要把这全身的燔祭举起来，你要把基督的道举起来。另外一个层面，这是哥林多前书11:23，也是基督讲过，也是保罗讲过的圣餐。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在主被卖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再来。你看到没有，这里面有认罪礼，有洗礼，有圣餐礼。而且萨母尔这个反常的举动告诉我们，聚会仍在继续，并且不受任何干扰。而且你注意哈，以色列说给人祷告，给人祷告啊，俺害怕。萨母尔说好，我给你祷告。没有，萨母尔没祷告，萨母尔是履行了完这个圣礼，主持完成了教会程序之后才开始祷告。耶稣说你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剩下的上帝加给你们。所以说这个顺序很重要，是先祷告还是先把这些程序完成啊？是先前面的程序后祷告，翻个来就完了。大家注意哈，一定是这样一个顺序，原则是不能变的。然后这一切按顺序和原则履行完了之后，上帝就应许了，上帝就开始按照他的话语说，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今天你想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吗？请照此而行。第十节，撒母耳正献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与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大发雷声，惊乱非利士人，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当教会回到正确信仰的时候，当牧师履行圣礼和传递正确福音的时候，仇敌的逼迫就是在作死啊！你说这真是作死，人家这边献祭圣餐礼的时候你要来找事儿，那上帝能放过你吗？那是不可能的啊！大兵压境，萨母耳没有说大家准备好枪哈，我一手扛枪啊，一手聚会，没有，我们聚文的会，他想来就来啊。正在大兵压境的时候，神的牧师在主持圣餐礼，然后非利士人啊窃喜，哎呀毫无防备啊，趁机会拿下他。结果在那一天，在那一刻，圣经说往下看哈，这里也很像这个诗篇第二篇哈，外邦争闹啊，要攻打耶和华并不的受膏者，但上帝要干掉他们。就在那一天，就在那一刻，原本的意思是上帝在雷声中发声。首先上帝的道出来了，两刃的利剑击杀仇敌，并且为什么用雷声，代表着上帝的烈怒。当教会行在正确道路上的时候，谁攻击我们，上帝一定要烈怒临到他。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敬的身上，就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在那一刻，上帝向仇敌发出烈怒，所有干犯圣道和圣礼的人，无论是谁，上帝一定消灭他。这是永生上帝的怒吼，这是全能上帝的烈怒。上帝用他的声音击杀了仇敌，就像在启示录当中，上帝用口中两刃的利剑杀死了列国。所以说弟兄姊妹，为什么今天中国教会衰败，中国教会有亚斯他路说要爱仇敌要包容啊，
啊，要为执政掌权的祷告啊，啊，都把你揍成那样了，你还给他祷告了。实际上，圣经在这里提醒我们，对那些屡教不改、还不肯放弃搅扰教会、逼迫教会的人，我们有一个上帝授权的方式，不是去维权，不是去找人找关系，我们可以任凭他们走入上帝的对立面，而我们必须坚持聚会听道，必须坚持洗礼、认罪礼和圣餐礼，教会拒绝泛爱主义哈。弟兄姊妹，战胜世界、战胜仇敌，最好的办法就是把个人恩怨升级为上帝给他们的恩怨。我再次强调一下哈，如何胜过仇敌？你要把你和他的个人恩怨，当然在教会层面，升级转换成为国度之间的恩怨。到那时候，就是仇敌灭亡的时候。我们没必要对这些逼迫教会的这些人去对他进行泛爱，我们把他交给上帝，让他们灭亡，这是神的公义。后边说他们就慌乱，原文的意思是慌乱着移动啊，这个在出埃及记说呢，埃及的军兵混乱啊，你发现整个国家机器崩溃了，在一间没有刀没有枪的真正的教会面前，整个机器完全崩溃，溃的溃不成军。注意后边哈，你看一下中文。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啊。原文很有意思，原文说他们就被击败在以色列人面前。是以色列人打赢的吗？以色列人什么都没做啊。也就是说，弟兄姊妹，不是以色列人战胜了非利士人，是上帝战胜了非利士人。没有前边的这套程序，就没有后边的胜利。你看到基督教跟邪教的区别吗？异教讲圣战，啊，什么真主伟大，啊，去爆炸人呀，去拿刀杀人呀，说我为他那个真神征战。但真正的信仰是神为我们征战，而不是你为上帝征战。这个顺序搞错了，就是邪教。十一节，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当上帝出手之后，当正常的聚会程序结束之后，上帝把这白白的战果赐给我们。实际上，以色列人就是，你发现他什么都没做，他就白捡了一个便宜。啊，所以说，在这里的时候，弟兄姊妹，我再次强调一下。不是我们为上帝征战，是上帝用他口中的话语为我们征战，不是我们为上帝打仗，而是我们跟在上帝后面享受他的胜利。一定要注意哈，这是非常重要的，偏一点你就是邪教。说直到什么地方？伯甲。我们来看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啊，这个伯甲的原文啊是公羊之家或者说羊羔之家的意思。这个地方在此之前谁控制的？非利士人。但是在上帝为以色列征战之后，教会的边界扩展到这个地方，也就是说神的国、神的教会在世界上得以扩张，从前是仇敌之地，现在成了羊群居住的地方。十二节，撒母耳叫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中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你看旧约圣经很有意思哈，圣经当中当把一块石头立起来的时候，就证明有特殊的事情了，这叫立石为证。为什么用石头呢？表示不能朽坏的证据。撒母耳被圣灵感动啊，然后立这个石头，我们注意其中的含义。这个我看一下在什么地方啊？立在米斯巴和哪个城市？善中间。这个善的原文是悬崖峭壁的意思，也可以翻译成牙齿。围绕这场战争所打的地方， 立了一块石头来纪念上帝所做的事情，并且提醒我们想起这段经文。弟兄姊妹，立这块石头是不是作为考古学，或者说啊作为一个旅游景点？不是的，不是说啊我每年跑到这个地方摸一摸那个石头，哎我就沾一股圣气了啊，我就保平安了。不是的，立一块石头是让你回想起这段圣经的。以便以谢什么意思啊？中文叫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哦不，叫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以便以谢就是受帮助的石头的意思。我今天讲一下这段经文在今天尤其中国基督教圈里的偏转。我过去在三字教会待过哈，实际上很多的中国的基督徒读到这个经文很兴奋，在那跳唱说到如今上帝都帮助我们，什么时候都帮助我们，好好的。但是你看上下文去原文的时候，这句话是应该这么读的，就是到了这个时候，到如今的时候，上帝才来帮助我们。大家能听到区别吗？中文的理解是什么？从前就帮助我们，一直帮助，不管怎么样都帮助我们。但是原文的意思是说怎么都得不到帮助，这怎么信的呢？哎，到今天终于明白了，直到如今上帝才伸手啊。你要思想为什么以前不伸手，而不在那蹦跳啊，个人兴奋。你要思考根据上下文，直到如今，为什么直到如今上帝才帮助我们？我问一下，在这一节经文之前，以色列人多久没打过胜仗了？你要想一想，到今天中国的教会有多久的衰败和混乱的光景了？从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九节开始，非利士人说，他说他们一直在做我们的奴隶，看到没有哈？撒母耳记上六章一节。耶和华的约柜在非利士的地方待了七个月。撒母耳记上七章二节，约柜在基列耶林待了二十年。实际上在这些年日当中，以色列人仍然做非利士人的奴隶，教会仍然被打压，教会仍然被逼迫。而且到了上帝许诺啊，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手的时候啊，然后到第八节的时候，以色列人惊呼啊，求上帝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直到十三节的时候，圣经说，从此非利士人就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人的境内。弟兄们，一共等了多久？等的时间太久了。我们很多时候要想，为什么我们受过这么多的苦？为什么说我们信耶稣、宣扬耶稣，在很多时候，尤其在中国教会？仍然得不着上帝的帮助，但是还好，最终有一天得到帮助，那还是有福的。我们有时候要思想，为什么经过这么多的年日，受了这么多的苦，还没有在信仰上悔改？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让你高调在那跳啊唱啊，在那里兴奋啊，而是让你去流泪的反思，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早早的得到帮助呢？所以说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为什么上帝的应许这么好，圣经总是说祝福啊，在世上居首不居尾啊，这么激动人心。但是今天在这片土地上，大多数的教会被非利士人蹂躏践踏，上帝借着这块石头让以色列人记着，让我们也记着，为什么我们会输得很惨，为什么这么久才有一场这种胜利，是因为你的信仰出了问题。而且弟兄姊妹，你去看一下，你从第三节开始看，从第三节上帝许诺要救他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实际上你往后每一节你去看看，这个拯救不是说一次完成的，它中间有很多程序的，就告诉我们教会从建立开始，怎么聚会，怎么牧养，怎么履行这些圣礼啊，怎么去传递上帝的话语。 你这些你要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你才能有最终上帝对你的帮助。十三节，从此非利士人被制服，不敢再入以色列的境内。撒母耳做士师的时候，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这个被制服啊，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被迫谦卑下来，不再牛了啊，不再啊张扬跋扈的那样欺负教会了。具体体现是不敢来捣乱了，不再敢到教会捣乱了，不敢来逼迫了。而且接下来这话非常重要哈，就是撒母耳他活着的时候，撒母耳在世的时候，撒母耳在这个教会做牧师的时候，上帝的手一直在打非利士人。看到没有哈？在此之前都是非利士人打以色列人，但是在此之后是上帝的手开始揍非利士人。你要思想，从直到今日耶和华在帮助我们，到这个撒母耳在世的所有的日子，原文哈，耶和华的手攻击非利士人。之前受苦的日子很长，之后享福的日子也很长。为什么？信仰变了，回归圣经了。所以你又想想，为什么之前这么长的时间在遭罪，你也想想为什么在之后这么长的时间在享福。你要知道，在撒母耳平生的日子，撒母耳做过什么？上帝借着他做过什么？其实弟兄姊妹，撒母耳记上第七章，撒母耳做的事情，在撒母耳人生的后半部分一直在重复。你看哈，第六节，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他每年巡视在这几处审判以色列人。我刚才讲过，这个审判就是说教人认罪的意思。他每年固定的时候来到以色列的每个地方，都在带领教会去履行这些程序。所以说弟兄姊妹，在一个就说如果一个教会哈，有一个明白真理坚持原则的牧师，这样的教会非常有福的。这样的教会不是一个吃败仗的教会，恰恰相反，这样的教会呢，会在这个牧师牧会和活着的时候，上帝的手一直在保守。上帝为一个真牧师，为一个真教会去征战。十四节，非利士人索取以色列的诚意，从以格伦直到加特都归以色列人，属这些城的四境以色列人也从非利士人手下收回。那时以色列人与亚摩利人和好。第九章讲过非利士人五个城邦，那五个城邦是谁的地方？原本是以色列人的地方啊，被抢走了。非利士人驻扎的地方原本是上帝赐给以色列人，但因着以色列人在信仰上的行淫和衰败，所以说从诗记往后看哈，非利士人渐渐占了上风，最后完全的去落到这些地方。但是随着以色列人信仰的恢复，上帝又把这个地方还给了以色列人。所以说在今天哈，教会不再在真理上哈，不去除掉这些什么外邦神什么亚斯他录哈，不好好的按照程序去聚，按照真理去聚，上帝就把你的地方让外邦人掳走。但是当你悔改了，在信仰上归正的时候呢，上帝就把这地方还给你，你会打胜仗。所以说你去看这个旧约圣经的时候哈，你会发现以色列人有很多时候上帝带他们打胜仗，又有很多时候他打了败仗。你去看他为什么打胜仗，为什么打败仗。也撒母耳平生做以色列的士师，原文是这么着，你听好，原文有一个哇哦，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什么出现上边这种啊，非利士人被制服，然后亚摩利人与以色列人和好，原文这样说的，因为撒母耳在他活着的所有日子都做以色列的士师，因为有这个牧师在，有这个有真理的牧师在。所以说这里提到撒母耳的一生哈，非常的有福，从小就有纯正的信仰，
从小就有圣经真理，幼年就做牧师，直到他人生结束的日子。兄弟们，这个人太有福，这个人是今年所有的牧师都应该去效法他的信仰。而且不单提到他，他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也代表一间教会啊，他的信仰正确，那个时代的会众的信仰也是正确的，而且他们是持续的相信，是一生之久的相信。十六节，他每年巡行到伯特利、吉甲、米斯巴，在这几处地方审判以色列人。我们来看哈，十六章的十六节的经文要看上文啊。第六节说，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于是撒母耳在米斯巴审判以色列人。撒母耳每年做的事情是不是跟第六节是一样的？一样的，他每年都重复这些事情。这里也有个 buff， 就是说，第一呢，是因为为什么那个时代以色列复兴，因为他做事实。第二个原因，为什么那个时代以色列复兴，是因为他行在真理当中。他每年都在重复我们刚才详细讲的那些事情，聚会真理，高举耶稣的救恩，洗礼，认罪礼，圣餐礼。这个审判以色列人，大家明白什么意思吧？我刚才已经讲了一遍了啊，在这就不说了。而这个每年呢，意味着不可停止聚会，反复的，就是这些，就是我们讲的这个讲道啊、洗礼啊、认罪礼、圣餐礼。而这个审判哈，我刚才再重复一遍，主要指的是在律法之下，使人想起自己的罪来，然后归向上帝的救赎。主要有三个地方，第一个是伯特利，伯特利就是神的家、神的殿的意思。雅各在这个地方立了根柱子啊，起名叫伯特利，那个地方起先叫路斯。首先跟教会有关系。吉甲是滚的意思哈，大家去看约书亚记第五章，从旷野，就是说旷野不是死掉一批老人嘛，旷野新生那批没有受过割礼，在吉甲这个地方受了割礼。耶和华对约书亚说，我今日将埃及的羞辱从你们身上怎么样滚去了，因为那个地方名叫吉甲，直到今日。吉甲就是滚的意思，跟洗礼有关系。米斯巴呢，我们刚才讲过是瞭望台、守望的意思，也跟教会有关系。实际上这几个地名呢，也是强调我们讲的这个圣道和上帝的圣礼啊。实际也随后回到拉玛，因为他的家在那里，也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因为耶和华且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撒母耳弟兄姊妹，他的母亲把他奉献出来，终身侍奉耶和华。他对他的家乡，他对他的母亲和父亲，到底有没有爱呢？答案是肯定的。他在米斯巴怎么做，他在以色列的这几个地方怎么做，他也照样在自己的家乡做。我们可以理解为他在家乡建了一间教会，他把他一直所做的这些程序也带给他的家乡，甚至说他在那里审判以色列人。这个审判我刚才讲过，就是认罪的意思啊，而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什么坛，筑坛表示献祭，指向耶稣基督的救恩，指向耶稣基督钉十字架。也就是说你会发现哈，撒母耳一生所做的就是讲道，讲耶稣的恩典，给人施洗，帮人认罪，给人颁布圣餐。这也是今年教会应该做的，教会如此行，上帝会为我们征战。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愿神祝福我们。我们起立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也感谢你在今天主日的时候恩待我们，帮助我们直到我们聚会的结束。主，也求你施恩复兴我们这一小群，扩展我们的境界，使你所赐我们的福音借着各样的平台传到更远，使更多想要追求真理的人得到受益。愿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帮助我们。 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